蒙神所爱所拯救所召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小弟兄从这个礼拜开始，一直会有4到6个礼拜的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关于主降临、基督再来、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这个事情即将要发生，跟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非常关键和重要。求主带领祝福，也盼望弟兄姊妹能为我祷告。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先一起在主面前低头祷告。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过去的时间里面蒙了你自己的保护带领，使我们在你里面度过来。主啊，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将来的事情，你也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恩主啊，只求你自己祝福，只求你帮我们众人带到你自己的面前，像当年带你的仆人约翰一样的，把天打开，将来的事情给他看。主啊，求你祝福。主啊，今天还只有在这里奉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名分享有关你自己再来和我们被提的事，求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求主你自己来使用这个器皿，解禁这个器皿，借着孩子的口把你自己的话不打折扣的释放出来，按着我们弟兄姊妹的需要，求主你自己起手工作。主啊，你的话句句带有能力，你的话一出去就发出亮光。主啊，你的话是生命之道，谢谢主，除去一切有形无形的拦阻，败坏魔鬼撒旦一切的作为，除去且疑惑的心，除去且不幸的恶心，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领受主道的心。主，你自己在每一个人心中动工，谢谢主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因为我们从圣经的第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今天分享的13节开始，一直到下面第5章，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2章，都是讲这个主题。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实在是够我们用，他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早早地告诉我们，我们就好做预备。我们先读一下这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节到18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请。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感谢主。那么为什么神把这段话告诉我们呢？事出有因，因为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很爱主，他被圣灵感动，在
整个马其顿的整个都有影响，哎，是信主之人的榜样，他们真的是主的道在他们心中运行起来。第一节告诉我们，我知道你们是蒙神所爱被主所招的弟兄姊妹。神的道在他们心中运行起来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呢他们有点困惑。什么事情呢？我们信耶稣是很好的，我们在这里等候主的再来，耶稣说我必快来，那么盼望呢主来的时候我们就到天上去了。但其中有一件事情，耶稣还没来，信耶稣的这些人已经死了，那怎么办呢？耶稣没来，他们已经离开世界了，那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在这里十三节让我们看到，论到睡了的人，论到睡了的人，这个睡就是在耶稣里死了的人，论到死了的人。那么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关于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耶稣没来，还二次还没再来，他已经离开世界了，那将来会怎么样呢？有很多人对这个事情不明白。因着这样，下面就讲到14、15、16、17、18节，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呢？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感谢主。那基督再来，基督降临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基督再来与我的妈妈、我的奶奶他们已经离开世界了，那有什么关系呢？这段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感谢主。今天呢，我们看，首先看主降临与圣徒必提。我今天呢时间有限，只能分享前面主降临，有关主降临的事，下一次再分享有关圣徒被提的事情。那主降临，我们看十三节圣经，那是信徒离世的事情，这里讲到是一信主的人离开世界了。所以论到睡了的人，这个睡就是指死了，我们说死了，耶稣说睡着了。我们要知道死了的人是醒不来了，是不是？睡了的人还能起得来吗？睡了的人是能起得来的。那信徒离世的这个事情呢，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可见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当时对这件事情真理还不明白。所以我们看到忧伤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忧伤？为什么会忧伤呢？我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我们的亲人离开世界的时候，忧伤不忧伤？有谁不忧伤的？有谁我们的亲人离开世界了开喜乐大会的？有没有？那世界上外面的人，不信主的人，他们的亲人离开世界的时候，如果自己的家人不会哭，要请一个人来哭，代哭，总是要搞得很悲伤的样子。那我们基督徒离开世界呢，哭的不多，有哭，哭的不多，那是人感情嘛，情感嘛。我妈妈离开世界我哭了，我很少哭，但是我妈妈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哭了。接下来呢，不是哭了，接下来是唱了，都是唱赞美诗歌，大家都是唱赞美诗歌，感谢主。那么忧伤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看到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那第一个呢，是不明白真理，不知道真理。哎呦，我的爸爸，我的妈妈， 我的亲人，主没来，我们信主，主没来你就走了，那主来的时候你没份了，他们就很忧伤。十五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神就借着他的仆人，我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恐怕你们忧伤，太忧伤了，忧伤孤独，然后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各位，我们是有指望的人还是没指望的人呢？我们的亲人离开世界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忧伤，忧伤到绝望的那个样子呢？那是如果有这个样子的话，那是受到过去我们还没有在主里的时候那些祖祖辈辈的影响。确实我们看到，特别是白发人送青发人的时候会特别忧伤，特别是年轻的独生的离开世界了，特别忧伤，是不是特别忧伤？甚至有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就站不住，马上就晕倒，这个人要送到医院抢救了，很多原因。一个是受到我们过去的长辈对我们的影响，另外一个是不明白真理。那也有人说，那一些人早早就离开世界了，上帝为什么不让他多活几年呢？我们也看到，我们也亲身的经历看到，这个世界死亡临到的时候不分年龄的，不是谁先老了谁先走，不是在这里谁先到谁先走，没有这个对牌的，不是按照这个次序来的。有些人活到100多岁了还在，有些人生下来几个月就走了。前段时间我们还听到一个消息，在活泉教会有个弟兄姊妹，他孩子生下来只有几个月就走了。那有些人在问，为什么呢？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们是敬畏神的人呐。像当年我就是这样想的，我不明白真理的时候我就这样想的。当我妈妈39岁突然离开世界的时候，我说，神啊，你在哪里呢？我妈妈是很爱主的，很虔诚的一位基督徒。我妈妈说，死我也靠主，因为我家里人亲戚朋友，我的叔叔伯伯，我的舅舅阿姨都还没有信耶稣，只有我妈妈信耶稣。当我妈妈得病的时候，我舅舅家的人跟我爸爸家的人都说要给我妈妈去搞迷信，求菩萨祭鬼。我妈妈说，我情愿死，我不会去祭鬼。她跟我弟弟都这样说。在我们的心目中，是这样一位爱主专心靠主虔诚的基督徒，我们在这里不是听到，我们在这里不亲耳听到，我们的圣经不是亲眼看见，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叫死人复活的神。我当年我跟我弟弟就跌倒了，如果有位全能的神，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叫死人复活的神，我妈妈为什么死了呢？我妈妈既然死了，这位神在吗？这位神真的有这个能力吗？真的存在吗？打了个很大的问号。那我是看到我当时对真理不明白，无知。不是因着我妈妈死了神就不存在，不是我妈妈不会因着我妈妈从病里的健康了医治了神就存在。如果这样的话，那位神就，你说在不在呢？ 那位神完全是根据我自己的思想来。今天我们所以有很多很多人，上次我们弟兄也讲了，我们今天来信耶稣的目的，跟随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求什么呢？有些人来呢，一来祷告就得着了啊，这位神好灵啊，真是好灵啊。有些人呢，在这里3年5年了，要求的还没得到，哎，这位神一点都不灵，还是那位菩萨灵一些，他就拜菩萨去了，觉得这一求就应的，那是真的活的，一求不应的那没有。各位，我们是这样的吗？我们是带着这样一个心来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需要调整，真的需要调整。所以让我们明白真理，神的话进去。所以神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感谢主，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一跪下来，主啊，你赐我这个，赐我那个，赐我一大堆，反正这个是很容易的，从里面发出来嘛，是不是？我今天要开车到多伦多了，求啊，你保护我平安。那我们神说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各位，我们的祷告到底是，我们问问自己，我们的祷告是怎么祷告的？我们的祷告是要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向神命令，神，你是我的仆人，我是主，我现在要干什么了？你要听我，不听我，我告诉你，礼拜天我聚会就不去了，我祷告也不读了，圣经也不读了，甚至我到处出去说你不灵，是不是这样？因为我祷告你不听我了，所以你不乖我就要骂你，你不乖我就到处羞辱你，你乖那我就到处传扬你。那他是我们的仆人，我们的祷告是要明白神的心意。我现在知道我妈妈为什么39岁死了，我现在明白了，我很感恩，我感恩。但是在我回去的时候，见到我的那亲戚，现在说，哎呦，你妈妈死得太可惜了，你妈妈如果现在还在的话，你看多好啊。我说你不明白，我明白，因为她还没信主。这样说可能有些人也会不明白，感谢主。所以我们呢，在这里忧伤的原因就是不明白真理，感谢主。那还有一个呢，忧伤的原因是没有指望，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各位，我们的指望是什么呢？我们的指望在哪里呢？我们跟随耶稣要求什么，要得什么呢？所以有一次聚会的，有一次聚会，耶稣问门徒，你们到我这里来想要得什么？想要看什么？要看戏吗？那有很多人是来看戏的，真是来看戏的，看到电影院看电影一样的，我喜欢这个电影我就去那个电影院去看了，是不是？我不喜欢那个电影，我就不到那个电影院去看这条长电影了。哎，我喜欢到教会去，我喜欢耶稣，就来了。那时候我不喜欢耶稣，我到庙里拜菩萨，到那个电影院去看电影了。各位，我们是要得什么？耶稣说，问我们，今天问我们啊，你来是要得什么呢？今天，各位，有些弟兄只能说，哦，那个牧师讲到我喜欢听，我就去听了，那个牧师讲到我不喜欢听，我就不去听，我就换一个电影院，换一个这个牧师听一听。各位，我们今天到这里来，到底是我听我喜欢的，还是带着一颗饥渴慕义虔诚敬畏的心来到我们的神的殿中，来到神面前？第一个是敬拜神，第二个是今天神向我说什么？虽然我在这里说我不是神，但是我是在这里代表神跟大家说话，神借着我这个器皿的口跟大家说话，你承认不承认呢？我说的句句是神的话。 神今天借着我向你说话。所以每一个礼拜我们一定要来个渴慕的心，神啊，今天你借你的仆人要向我传达什么呢？我应该悔改的是什么呢？我应该要去实施的，每天去生活的是什么呢？然后听了以后，就要带着神的话语回去，在我们的思想意念中，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中，在我们的工作家庭中，在我们的人生中，就这样运行起来。不是牧师讲的我喜欢我就来了，我不喜欢我不来，错，错了。如果听你喜欢听的，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去，因为你喜欢就买票去，你不喜欢就算了，换个频道，家里很多电视。不会，真的不是这样的。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我们也看到在旧约有很多王，将但那个先知被带到王面前，那个先知随便说，自己说，因为这个王喜欢听好话，他就王啊，你去打仗平安，你去打仗一定打胜仗，你去打仗一定得胜。那王听了很舒服，哇，你做得很对，你很棒，你很乖，你很好。他犯罪拜偶像来说很好，他听了很舒服。那王说，那位王说，你要奉耶和华的名跟我说。那个先知奉耶和华的名跟他说真话的时候，王听得不舒服，王听得很不舒服。为什么？因为你说的都是说坏话，说我不对，说我犯罪，说我得罪神，说我要悔改。他听了心里很不舒服，所以把那个先知抓起来了，关到牢地牢里面去了，在淤泥之中。各位，我们今天到这里来，如果只听我喜欢的，如果这个我们的牧师也只讲，我们在这个讲台上的弟兄们也只讲我们会众喜欢的，那有祸了，不是有福，有祸了。我们作为这个讲台的出口，我们作为神的仆人，要至始忠心传达神的话语，要讨神所喜悦，这是我们住出口的一生一世要遵守的。各位，如果这个枪对准你了，这把刀刺到你里头去了，圣经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像良刃的一利剑，一出去就能怎么样，刺透人心，连骨与骨髓都能刺肉破开。如果刺痛你了，对准你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有福了。千万不要对我们有意见啊，今天来了又说我了啊，我有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说，那一个林弟兄每一次就说我，他就对着说我。各位，这是好事，只怕对不准。我们这个枪，这个箭射出去，这个子弹打出去，你要打准还是打不准啊？要打准啊，这是好事，感谢主，是圣灵光照。那么我们看到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他求什么呢？各位，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所认识的，我们中国来的最多的是什么？佛教，是不是？道教、儒家，那个道家、儒家，那应该不是教。佛教、道家、儒家，还有孔孟之道，这些，还有其他，不管哪一个宗教，除了我们耶稣基督教以外的，有讲死人复活的没有？有讲死人复活的没有？没有，所以人死了，他们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神死，真的是完了，他们完了。这个人活着，你看这么好，一离开世界就完了，什么都没了。秦始皇过去了，完了，是吧？所以一代过去，一代君王过去，一代又来。感谢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呢，跟他们不一样的。我们是有指望的人生，他们没有指望，他们的指望就在今生，所以这世界多活一天好一天。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也想不通这件事情呢。 有很多很多人想不通，真的想不通，怎么呢？你们信耶稣，耶稣那么好，应该叫你什么不通啦？在世界别人活100岁，你活200岁啊，是不是？别人一年工资拿10万，你拿100万啊。你看别人得癌症，你一生没有病啊，多好啊，是不是？好不好呢？好啊，这样这样就荣耀神啦、啊、这样你就不需要去传福音，一看你就哦，真的有耶稣。你看隔壁村里那些人都得癌症，我们家没有。你看那些人有30、40岁，30、40、45岁40的，我们家活到100岁200岁还在，这多好啊，是不是？那是人所想的，神所想的。那个亚当那时候那些人活到900多岁，难道他们都信主了吗？啊，那个时候不知道，那个时候应该没得癌症吧，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有没有得癌症，那个时候应该没得癌症，都信主了吗？也不见得，是不是？所以感谢主。我们呢，那我们今天的盼望是什么呢？各位，我们看看下面14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或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这段圣经呢，有几个很重要的字。一个呢，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字呢，叫神也必将他们一同与耶稣带来，连续讲了4个必。我们有时间回去好好看一下，主神都讲得很清楚，感谢主。那么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这个若信的只意味我们既然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首先我们看到死人复活的这个事情，所以除了我们耶稣基督，我们基督教信仰基督的人相信死人复活，其他的宗教没有，没有。那我们看到耶稣已经复活了，大家相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相信的人举个手看，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感谢主。有人还不信，这不怪你，不怪。下面我们看看门徒也一样的，耶稣就责备他了，是不是？好了，马可福音16章第9节圣经说，在亲了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7个鬼。这个玛利亚不是耶稣基督的母亲，所以在这里特别标明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7个鬼的那个玛利亚，显现给他们看，几个妇女先给他们看。然后呢，马可福音16章14节告诉我们说，后来我们一起来读吧，11个门徒住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所以我们有很多人在这里聚会礼拜，每个礼拜都来了很多年了，10几年了，死人复活你相信吗？耶稣复活，你死了复活你相信吗？我不信。不怪你，不怪你，不怪。为什么不怪？你看门徒也是一样的，是不是？那个门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多次的跟门徒说，耶稣还向众人显现，有很多人说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他们怎么样？还是不信。这个不信呢，但是要受到耶稣的责备。这个不信呢，耶稣说了，那是你心里刚硬。所以我们很多人说，哎呀，耶稣真的复活了，弟兄啊姊妹真的复活了，你还是不信。跟你可能讲了10遍50遍100遍了，还是不信。这个叫心理刚硬，这个事情呢会受到耶稣责备的。那我们愿意给主责备吗？求主怜悯我们，还是赶紧相信接受吧。那我们看到罗马书6章第9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那还有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既然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已经死了的人，那已经在哪里死了的呢？在基督里死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带来。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我们的复活，死人复活这个事情啊，死人复活这个事情是靠自己的能力还是靠神的能力呢？所以有很多人信不下去，总觉得不可能的，是因为我们知道人是不可能的，神是绝对不可能的，自己没办法，君王没办法，科学家没办法，大财主没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能力是靠神。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已经叫主复活了，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感谢主，所以耶稣复活了，那些信靠主的在主里的都要复活，信徒复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所的果子，实际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复活有次序的，这个复活的次序是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第一个复活是谁呢？基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我们知道人会死的，你相信吗？人会死的，你相信吗？还有人相信死人，人不会死的吗？啊，各位，如果说反过来说，人永远不死的，永远活着的，我说人会死的，你相信吗？我说人会死的，我才不信。我看这些人都没死，是不是？今天照样的，人会死的，因为你看见这些人都死了，你相信了。人会复活的，你不信，因为你没看到这些人复活。复活是有时间的，各位，有时间的。所以因为第一个复活是耶稣基督，所以呢，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这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这个次序，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呢，在基督里的，以后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就复活了。这是死了的人复活，活着的人，活着的人改变。我们看启示录二十章第五节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到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日复活有份的人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传病，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你做梦都没有想到跟耶稣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有谁梦到这个梦吗？啊，做梦呢，我们时常会做梦，夜长梦多，想多也梦多，这个有些没想的也做，是不是？有谁梦到与主基督一同住王一千年的？现在我们求长寿的话，我请问大家，主啊，你保佑我身体健康，健康，健康，健康，多少岁？多少岁你满足了？一百岁，有些人求一百岁，有些人呢求一百二十岁，有些人说一百五十岁，两百岁，两百岁应该在我们中间求两百岁的人应该足够了，是不是？让你活两百年，你觉得自己都有点活得不耐烦了。为什么不耐烦？边上的人都走了吗？是不是？那些朋友们都走了啦，同学们都走了啦，那些家人都走了啦， 你还活得有意思啊？那时候自己活得没意思，主啊，你让我早早去，早早去接走了，那是不求活，要求走了，是不是这样？各位有没有想到与主同作王一千年呢？这真是没想到的。在这里告诉我们，头一次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复活这个事情不是我想复活就复活，你不想复活就不想复活。今天在这个世界有些人是这样，我想好好活，所以我就好好活，我不想活了就跳楼了，是不是这样？不想活了就跳楼了。那复活的是我想复活就复活，我不想复活就不复活。没有这个，我们没这个能力，我们也没这个权柄，这是神管的啊。第一次复活的是谁呢？在基督里的第一次复活。那接下来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等那一千年完了，那我们与基督一同住王一千年，那那些人还没复活，赏后第二次他们复活，复活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受审判。那些是不在基督里的人都要复活，不管你今天住在这里信复活还是不信复活，将来反正都要复活，不信你拄着瞧，一定会来到的，绝对的。这个事情感谢主，让我们看到与基督一同住王一千年第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我盼望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第一次复活都有份，将来我们与主一同住王，我们就感谢赞美主啊。住王我是没住户，那基督会带领我们的，你放心。在这里第四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为什么显现在荣耀里呢？与基督一同住王了，是不是荣耀？不管住大国的王、小国的王、地球上的王，还是火星上的王、金星上的王，都是荣耀的王，是不是？何况住一千年呢？现在加拿大的总理是四年吧，美国总统也是四年吧，他们还想尽办法，用尽一切的办法，投入一切的财力人力去选举诸王，是不是？只四年。各位，我们与基督一同诸王多少年了？一千年啊。这个时候你在加拿大诸王只管加拿大，管不到中国，也管不到美国。那个时候上帝把一个星球都交给我们管，甚至有些把一个银河系统都交给你，那个王啊真的是权力够大了。各位，我们愿意住地球王吗？啊，有些人说我想都没想到，那个时候耶稣来的时候都会赐给我们的，人人是王。我们住在这里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啊，如果遇到什么处责，遇到什么考试挂了通不过，千万不要小看自己，我们可是王啊，王子啊。有什么工作现在一下子找不到的，千万不要放弃，我们是王子，是君尊的祭司，与主一同住王的。接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我们看到十六节圣经呢，基督降临的情形。十六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这里很多次提到复活，很多次提到在基督里睡了，在耶稣里睡了的人，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复活。那基督降临的情形，我们看一看。第一个情形是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各位，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呢？啊，对，接我们，感谢主啊！主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他 在荣耀的宝座上离开那荣耀的宝座，亲自降临来接我们。启示录第十九章的第七节到九节，这是大喜的日子啊，这真是大喜的日子。我们来一起来读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义，天师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擒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这是不是大喜的信息，大喜的日子啊？我们家有喜事，就是结婚啦，感谢主啊。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什么亲自降临呢？要接新娘啦。各位有没有结婚新郎不去接新娘的啊？你是新娘，新郎今天不来接你，出不出嫁？新郎派人去，派仆人去，派几个人去，我不去，你嫁不嫁？这个是很尴尬的，是不是？所有结婚的新郎亲自去到新娘家，把新娘欢欢喜喜的接回来，是不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他的心腹。那这个时候日子到了，大喜的日子到了，耶稣基督从那荣耀的宝座上起来，离开了荣耀的宝座来接我们了。你快乐不快乐啊？还有人乐不起来，真的，我一看很多人乐不起来。乐不起来原因在哪里啊？感受不到那种喜乐。哎，我不知道你结婚，我是结过婚的人，中间还有很多人没结婚哦。已经结了婚的人，结婚的那天你高兴不高兴啊？很高兴，很高兴，是不是？非常高兴。在订婚的时候，在结婚之前，他就盼望那天的到来。各位，我们也知道，万王之王，万族之主，我们的丈夫是王，那我们去，我们是谁啊？啊，王后嘛，是不是？所以就与主一同做王了，与主一同做王嘛，感谢主。这个时候呢，耶稣来接我们，亲自来接我们，那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新郎到来接的时候，这个心腹还在田间放牛啊，那可不行啊。这个心腹还在外面上班，还没回来，那可不行，是不是？这个心腹肯定是在家里通通打扮好了，化妆也化好了，衣服也穿好了，所有都搞预备好了，只等谁啊？只等新郎来敲门了。各位，我们有预备吗？我们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吗？耶稣下文就告诉我们了，下文马上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来像夜间的贼一样。耶稣不是贼，只是告诉我们，我来不会告诉你。那个聪明和愚拙的童女也一样，那个警醒啊，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啊，随时预备等候新郎来接我们。所以我们要预备好，各位要预备。上文呢，我们讲到上文，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我们如果还穿着衣裳肮脏污秽的，见不得人的，都是那些发臭的，都是那些不好的。各位，我们有没有见过新娘结婚的时候，那新娘的衣服穿得一身臭的，乌七八糟的，有没有啊？没有这样吧，是不是？不管有条件没条件， 不管是哪一个年代哪一个社会，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新娘都是打扮的最漂亮最漂亮的。在婚宴上，在婚姻的宴席上，最关键的最瞩目的，你最想要看的是谁啊？你参加婚宴你最想要看的是谁啊？新娘啊，新娘。各位，我们都是那一天，那一天我们是最关键的人物，天师天君都要留心看。哇，新娘好漂亮哦。各位，心里怎么不充满喜乐呢？感谢主，那我们是王后啊。那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第八节说，那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头属行的义。千万不要觉得今天别人可以吸大麻，别人可以婚前同居，别人可以想住什么就住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为什么不可以呢？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吃大亏了，信耶稣真是吃大亏了啊！这个一来到教堂你们就说不能犯罪啊，不能犯罪啊，不能犯罪啊，哎，一来到就是说，哎呀，你们一定谈恋爱要找个主内的啊，有很多主内的哪里去找啊，看来看去就这几个人嘛，找不到啊，真是找不到啊，以为自己吃亏了是不是？你看这里吃亏不吃亏呢？这细麻衣就是圣徒属行行的义，跟随主，听主的话，按照主的意思去行。这个细麻衣穿起来洁白的细麻衣啊，那是圣徒所行的义啊。所以那天天师天君，我们的万王之王万族之主耶稣基督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父神在天上，在那个大宴席之中，父神他来临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身上穿的一身肮脏的。各位，不要说那个婚宴啦，就是今天到这里来聚会，你穿的不像样的，你也觉得不好意思嘛，是不是啊？如果我这个不小心我这个地方脏了，今天早上吃早餐不小心这里沾了油，我进来可能会这样进来，你知道吗？这个什么意思？我把这里挡住嘛，因为这里玷污了嘛。各位，我们要知道信徒所行的义，今天我们在行在神的道中，遵行神的道，就是洁白的光明的细麻衣。所以天师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情赴婚姻羔羊之宴席的有福了，感谢主。那主必亲自降临，从天降临。马太福音第26章26到2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杯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多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最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喝新的是什么啊？耶稣说，耶稣那天是最后的晚餐，跟门徒吃了，耶稣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拿起杯来告诉他们说，但29节，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就是我们刚才熟读的启示录19章7节到9节啊，婚姻的大宴席啊。那一天，你知道那一天婚姻的大宴席有多少人参加吗？各位，你我会赴宴吗？有谁配得呢？有谁配得？各位，有谁结婚不发邀请函的，所有人都可以来的，有没有这样的婚宴？凡路过经过的都可以进来，有没有这样的？没有的，天下没有这样，不 不就是君王的儿子结婚也不这样，他发邀请函的，某某人我邀请你参加婚宴，是不是？各位，你收到邀请函了吗？收到了没有？好，有些人还不知道这个邀请函，耶稣发的吗？父神发的吗？是教会牧师发的吗？是那个，是不是？我有时间问问牧师看啊，问问牧师看，是不是那天我受洗的时候你给我发的那个受洗证书啊？将来赴宴的时候是不是拿那个受洗的证书去赴宴啊？啊，这个是什么呢？下一次再讲，今天不讲，下一次留心听，留心讲，一定讲，好吧？谁有这个资格？凭什么赴宴？那一天的婚姻大宴席摆在哪里呢？那场面可大了，我们林肯路这个摆不下，我们林肯路摆不下，那我们这个地球上摆不下，因为参加的人太多了，历世历代所有的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包括没有睡的人，不要去参加。我盼望那天能看见你们啊！如果那天没看见，我会到处去找的。怎么到哪里去了呢？还没来呢？今天聚会可以迟到，那天可不能迟到，明白吗？那天迟到会有很多人去找你的。那天耶稣说来就来了，但是我们都预备好了，是不是？所以那一场婚姻的大宴席摆的是整个宇宙最隆重的，有万王之王的王子结婚嘛，宴席是参加的人是最多的，是最荣耀的。下面还告诉我们有天师天君为我们服务，感谢主。所以为什么耶稣必亲自从天降临呢？我们看到这里，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我们知不知道我们乃是耶稣基督的命，付出的命，舍命救赎回来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你们我们是重价买来的。耶稣基督付了多少钱你知道吗？用他的命啊。各位，有没有人娶妻娶这个娶妻用自己的命付上了？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吗？将自己的命付上然后把妻子娶回来了？如果有的话，我看这个妻子会感动得不得了的，是不是？如果我们的丈夫是这样，你感动不感动？我丈夫为我舍了命把我娶回来的，你爱这个丈夫吗？你顺服这个丈夫吗？你愿意跟随这个丈夫吗？你愿意听这个丈夫吗？各位，耶稣是将自己的命舍去把我们赎回来的，感谢主。所以耶稣亲自驾云降临，亲自来接我们。那然后呢，又拿起杯来说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多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是罪得赦。我们身上的罪，我们在罪孽里生，在罪孽里长，我们想的是罪，讲的是罪，我们所做的都是罪，我们满身是罪，我们的罪也深重，我们的罪比头发还多，真的。那耶稣用自己的血把我们的罪写尽土木遮盖，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我们的罪通通洗去了，我们白如雪。我们在加拿大最清楚，那雪是透，那个白的 不得了，我们那些罪通通被基督的血土木遮盖写尽。所以我们是这样的一位心腹，耶稣付出了自己的命，亲自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将我们赎回的。他亲自从天降临接我们回去， 参加他的婚姻大宴席，感谢赞美主，有福了。参加羔羊婚宴的人都有福了，盼望我们在座的各位都能参加那一次的婚姻大宴席。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还有很越来越精彩的在后面，真的越来越精彩，你听了会感动得不得了。要为我祷告，这是未来发生的事情。接下来讲的有关被提的事情是有争议的，盼望呢我们大家弟兄姊妹回去就这几节呢反复的读，反复的读，反复的读，读到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更加感恩，更加的感谢主。然后呢也看一看别人怎么说的，这个有争议没有关系，我们相信是被提的。我们在主里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不但是耶稣的心腹，我们是耶稣基督身上的身体。耶稣是头，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各位，参加那一场的婚宴，不一定我们的亲人都会在，但是我相信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们都在。不一定我们的爸爸妈妈在，为什么？爸爸妈妈还没在基督里。不一定我们的儿女在，儿女没在基督里。所以今天所爱的，我爱我的儿女，我愿意将我自己的命都愿意赐给我儿女，我真的很爱我的爸爸妈妈，我爸爸妈妈离开世界我痛苦得不得了，如果我的儿女离开世界我真的会没办法活的。也许那一天他们都不在，谁在呢？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都在。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我们彼此切实相爱。我们爱自己家里人好像不难，爱弟兄姊妹难一些，爱别人难一些，总觉得弟兄姊妹是别家人，是不是？哪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哪知道那一天参加婚宴的都是弟兄姊妹。今天这里有个特别的事工，我们大家手上都有这个单子吧，我们大家手上都有这个单子哦，为这个为受逼迫的教会祷告。今天是国际祷告日，前面我们的温弟兄也已经祷告了。既然我们都是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不管哪一个国家，他都是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那一天都跟我们一起参加羔羊的婚宴，那一天都在。所以今天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们受到了逼迫，他们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逼迫，我们要为他们祷告。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呢有世界上逼迫最厉害的几个国家，这个英文堂也有祷告。今天呢这个马斌姊妹呢为我翻译出来了这些用中文的，我们来听一听，然后我们为他们祷告，也为我们心中有负担的，你所知道的，为他们在逼迫中祷告。第一个是北朝鲜，排在第一，逼迫很厉害。第二个是阿富汗，第三个索马里，第四个苏丹，第五个巴基斯坦，第六个厄立特里亚，是东非的一个国家，第七个是利比亚，第八个伊拉克，第九个也门，第十个伊朗，第十一印度。中国这上面还没有。我们知道呢，中国最近也是逼迫，也是很大的逼迫。好，借此机会我们用2分钟时间，请所有的弟兄姊妹 为他们祷告，为这些受逼迫的弟兄姊妹，神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求主保护，求主看顾，求主加给他们信心，求主赐给他们刚强壮胆，靠主得胜。当主耶稣基督来的那一天，我们一同被提在主里相遇。感谢主，求主祝福他们每个人在神面前祷告。爱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凶恶的主啊，我们这个时候为你自己的众儿女在逼迫之中在你面前祷告。主啊，我们刚才读的这11个国家，包括中国12个国家，还有很多你自己的百姓在不同的国家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逼迫。恩主啊，只求你怜悯，只求你保护他们。主啊，你也开恩可怜这些国家，只求你拯救这些国家。主啊，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居住，受到了很多很多的逼迫。主啊，只求你自己圣灵在他们心中赐给他们刚强壮胆，只求你大能的手托住他们，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和逼迫。主啊，他们在遇到这样的困苦逼迫的时候，求主你赐给他们一个忍耐的心，很久忍耐的心，专心依靠仰望你的心。主啊，他们受到这些逼迫的时候，有时候软弱，有时候特别的软弱，灰心跌倒放弃。主啊，你永不放弃他们。主啊，你说你必爱他们到底，救他们到底。主啊，因为你来到世界的时候也是这样受逼迫的，让他们在受逼迫的时候思想耶稣基督你那十字架的大爱，耶稣你所走过的路，你所经历的，你的 十字架活化在他们的心中，祝他们随时的帮助和力量，使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虽然外面受到了逼迫，受到了打击，受到了捆绑，里面却充满从耶稣基督从天上而来的喜乐平安能力。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主啊。你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恩主啊，我们只求你保护他们，只求你怜悯主啊，特别是那些你的仆人，你自己的儿女被抓去要判刑要受刑的，主啊，你特别的怜悯坚固他们，他们的家人，主啊，有时候因着这些事情而软弱的，求主你自己在他们家中带领引导坚固。感谢赞美主，主啊，你说凡虔诚度日的、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主啊，不管在我们中间，不管哪一个国家，你自己的儿女受逼迫的，求主你都怜悯施恩。谢谢赞美主。主啊，你说忍耐到底必然得胜，必然得救。感谢赞美主，求主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对不起，说2分钟超过太久了。